好的，谢谢尊敬的各位投资者，大家上午好，我是开源证券机器行业的分析师尚豪杰。今天为大家再汇报一下整个功能界板块的一个投资机会。前段时间确实整个板块的一个回调相对比较多，但是从四月份和五月份近两个月的一个数据来看的话，整体无论是国内市场还是海外市场，整个功能界板块的一个景气度还是维持在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一个态势。因为之前的话，可能大家有很多的一个担忧，然后今天呢，主要和那个针对市场的一个几个担忧和大家做一个主要的一个汇报。首先先汇报一下整个五月份的一个数据的一个情况。我们看到上周五整个功能界协会也发布了挖机的一个那个内外销的一个情况，整个挖机内销同比五月份同比大概是38%的一个增长，增速还是呈现了一个持续加速的这样的态势。像今年3月份的话，整个挖机内销是23%的一个增长，4月份的话是35%的增长，然后五月份的话就恢复到了38%以上的一个增速。其实整体来看的话，我们年初的时候也和大家进行了一个预测，因为今年的话，整个过年相对比较晚嘛，3月份就直接进入，就是元宵节之后就直接进入了3月份，所以今年的话会有一个旺季后移的这种现象。然后另外再加上今年五月份的基数相对比较低，所以整体的一个内销的一个数据呢，增速还是相对比较好的，好的这样的一个态势。然后另外从结构上来看的话，我们也看到了一些相对比较好的一个变化，就是之前的话可能小挖的增速比较快一点，像五月份小挖增长是有40%左右的增速，还是保持一个相对比较高速的一个增长。但是中大挖的一个销售，我们也看到了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一个变化，就是中大挖整体的一个增速也开始逐步恢复。五月份的话，中挖的增速是有45%左右的一个增长，然后大挖的话是有20%左右的增长。因为之前像去年来看的话，整个中挖可能才只有个位数的一个增长，大挖的话可能只有0.几的一个增长。今年来看的话，整个中大挖整体的一个恢复的一个程度还是相对比较快的。包括像其他的这种非挖产品，像集成机械还有混凝土机械，今年来看的话，也在一个持续修复的一个过程当中。可以说现在整个功能界板块也是迎来一个全行业复苏的一个态势。从之前的小型设备这一块的一个修复，然后现在到中大挖的一个修复，再到起重机还有混凝土机械的一个修复，整个国内市场呢，其实也在一个持续，就是转好的这样的一个态势，整个周期的也在持续的往上走。因为之前的话，可能很多人担心整个国内的这种销售的一个持续性的一个问题，因为很多人看到这种开工的数据，像开工小数啊、开工率啊等等这些数据，确实还没有看到一个恢复的一个情况，就是同比增长的一个态势。但是那个挖机的销售就是保持了一个相对比较快的一个增长。我们认为这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呢，一方面就是这种产品结构的带来的这种影响，因为小挖的一个开工率和开工小数呢，其实相对于中大挖而言的话是相对比较低的，所以我们看到这种小挖占比提升之后，整体的一个开工的数据确实会存在这样的一个同比会出现下行的这样的一个态势。而且伴随着整个经济的一个持续的一个发展，我们看到像欧洲和北美，包括日本的开工小数的这些数据的话，相较于中国，相较于印尼啊等等这些发展中国家的话，其实也是要低很多。而且中国的开工小数呢，其实相较于10年左右的时候，也是出现了一个就是下滑相对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态势。一方面就是这种产品结构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因为像小型设备对于劳动力的一个替代在逐步的一个提升，然后会带来这种整体的这种开工小数啊等等这些的一个数据的一个下降，有这样的一个趋势。然后另一方面的话，我们也看到了就是中大挖的一个修复。中大挖的话，其实确实是从其实从去年开始逐步的一个转正，但是中间是有一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 20210130。
定的一个波动性。然后今年来看的话，整个中大挖转正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增速还是呈现了一个加速的一个迹象，就是主要的一个原因还是下游大型项目的一个持续的一个带动。因为今年来看的话，可能这一轮工程界行业的一个周期呢，可能和上一轮不太一样，因为上一轮的话主要是地产和基建的一个共同驱动之下，然后带动了这个周期的一个持续上行，所以我们看到了当时16年到21年长达5年的一个上行的一个周期。然后这一轮的话，确实地产相对影响是 一直在相对比较弱的一个态势嘛。然后地产在整个公共建行业里面占比呢，下游的占比已经是萎缩到了10%以内的一个水平。然后基建的话，基本上能占到50%的一个态势。所以我们看到今年，虽然整体的一个建投增速有一个放缓的态势，但是一些大型基建项目的一个带动还是非常的明显。像今年来看的话，这些包括雅江那个项目，还有西藏铁路、沿江高铁、内河航运，还有30万公里农村公路的建设，这几个大型项目的话，其实都是几千亿甚至上万亿级别的一个大项目，而且今年是15开局一年，这些大项目的话，其实也在一个逐步启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比如说像雅江这个项目，虽然是10到15年的一个建设周期，但是设备采购的话，一般都是在前3到5年进行采购。其实从去年7月份提出，一直到现在，接近了一年的一个时间，整个雅江的一个采购呢，其实还没有逐步进入一个大规模采购的一个阶段。然后我们预期的话，到下半年或明年来看的话，会逐步进入这样的一个大规模采购的一个阶段。所以对于整个工程机械行业的一个带动呢，其实还是相对比较明显。然后像西藏铁路啊等等这些大的项目的话，虽然它的一个投资规模是4000亿左右的投资规模，但是相关采就是相关的一相关就是一些项目的一个带动，其实还是相对比较明显。包括沿线的一些修路啊等等这些修桥啊等等这些项目的话，其实带动还是相对比较明显。所以对于那个这些大项目，对于整个中大洼的一个带动，其实还是有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一个带动的一个作用。所以这一轮周期呢，其实我们看到，一方面就是这种产品结构的一个变化，包括这种农田水利方面的建设带动小洼需求的一个占比提升，然后另一方面的话就是这些超大型的一个项目的一个持续的一个带动，我们看到了整个工程建行业的一个销售，国内市场的销售开始呈现了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一个增长。然后另外就是这种更新这一块的一个驱动，因为更新需求的话，其实从24年的时候开始逐步的一个修复，开始逐步的一个往上走，然后25年也在持续往上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通道当中，26年、27、28年。整个我们测算下来，整个更新的斜率是在呈现一个逐步变陡的这样的一个态势。所以更新需求的话，其实今年来看的话，会发挥一个更大的一个效用。就是整体来看，在新能源需求逐步企稳的一个背景下，更新需求的话，今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推动作用是会更大一些。所以我们看到整体的一个销售数据还是相对比较不错的。像今年1到5月份来看的话，整个内销的一个增速，挖机内销的增速是有18.5%的一个增长。然后那个，整体来看的话，也是超过我们年初的一个预期的。因为年初的时候，当时各大主机厂给的预期可能只有10%左右的一个增速，然后我们有可能哈，全年的一个那个增长目标也有可能会上调，但是现在我们相对比较保守一点的话，先不做上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态势，后面还是要看后面几个月的一个情况。然后现在就是，整个国内市场呢，其实还是有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一个变化。然后另一方面的话，就是整个除了挖机之外的话，像装载机啊等等这些品类的一个增速还是相对比较快的。像5月份整个装载机的内销同比也是有23%的一个增长。然后特别是电装这一块的一个增速是非常快的一个态势。现在国内市场电装的一个那个渗透率已经达到了60%以上的一个水平，确实也在一个快速渗透的一个过程当中，包括像这种混凝土机械、混凝土的一个搅拌车，现在电动化率也提到了60%-70%的一个态势，然后这种电动产品的一个就是渗透率的一个持续提升，也会带动整体销售的这样的一个上行，就是整体的一个增速逐步上行的有这样的一个态势，然后另外就是这国内市场，然后另外就是整个海外市场这一块的一个情况。海外的话，其实我们看到，5月份的像挖机的外销的一个增速，也是有30%多的一个增长，增速还是保持一个非常快的一个态势。因为之前也大家也担心，很多投资也担心，就是海外，像美银三证之后的话，油价的一个大幅上涨，有可能会导致这种加息的一个预期啊，包括这种全球通胀和那个全球经济衰退的一个问题，有可能会就是把工程机械行业的一个出口的一个增速给拉下来，但是从4月份和5月份这2个月的一个数据来看的话，我们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悲观预期，可以说是被逐步的一个证伪。然后4月份来看的话，整个挖机外销的话是有20%多的一个增长，5月份的话又恢复到了一个30%以上的一个增长，然后 从区域结构上来看，确实我们看到了中东市场这个市场的话，确实是在下滑的一个态势，有百分之四多的一个下滑。因为主要还是运输上的一个问题嘛，所以整个中东市场的话，下滑幅度还是相对比较大一些的。但是在中东市场下滑的一个背景之下，整体的一个出口依然是维持一个30%以上的一个增长，就是其实也说明了整个海外其他区域的一个那个增速还是非常非常快的，特别是像非洲和南美等等这些市场的一个增速是非常快的一个态势。因为受益于整个矿山资本开支的一个持续提升，整个非洲市场的一个增速还在加快的一个状态。今年来看的话，应该还是有60%-70%的一个增长，增速是非常快的一个态势。南美市场的话，现在也恢复到了一个30%-40%的一个增长。其实去年来看的话，整个南美市场还是相对比较弱的，大概是有10%几的一个增速。今年的话，伴随着整个海外矿企的一个资本开支的一个持续提升，特别是像这种矿山资源相对比较多的这些市场，像南美啊、非洲啊，等等这些市场的话，其实今年来看的话，整体的一个增速还在加速的一个状态。然后包括像东南亚市场，东南亚市场的话，其实之前很多投资者也担心，因为东南亚对中东的那个原油的依赖度相对比较高，在原油价格持续上涨的一个背景之下，确实就是可能会担心。就是东南亚的一些基础的一个客户，他们会就是开工进程可能会放缓，有这样的一个预期。但是从实际的一个情况来看，我们这2个月并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就是放缓的一个节奏。可能还是与客户有关系，可能有一些小小的客户，他对价格比较敏感的这些客户的话，可能他的一个开工确实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对于中大型客户而言的话，他们的一个开工基本上是不会受到这种原油价格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看到今年5月份，像三一和徐工，他们东南亚市场的收入端的一个增长，依然是保持20%以上的一个增长，还是相对比较稳健的一个增长，并没有说因为东南亚市场原油价格的一个问题，所以就是出现下滑的这样的态势。这个情况的话，其实这个担忧的话，基本上也被证伪了。所以整个海外市场的话，现在来看依然是保持一个相对比较不错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的一个态势。另外就是欧美这些发达国家市场，现在来看的话，依然是那个其实欧美市场从去年2季度和3季度开始逐步恢复正增长。然后现在这几个月的一个增速呢，还是呈现了一个逐步加速的一个态势。因为之前的话，确实也有很多投资者担心这种加息，有加息的一个预期嘛，加息预期之后的话，有可能会导致欧美市场那个需求减弱啊等等这一系列的一个问题。但是就是从3月份之后的话，我们看到3、4、5这几个月的话，整体的一个那个这种复苏的一个节奏呢，并没有因为原油价格的一个大幅上涨被打乱的这样的一个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现在来看的话，整个欧洲市场和北美市场整体的一个恢复程度，包括复苏的一个进程，还是相对比较不错的。包括欧洲，特别是欧洲市场的话，今年来看的话，各大主机厂的一个在欧洲市场的增长的话，依然是保持一个大几十的一个增长，增速还是非常快的一个态势。然后像零部件厂商的话，现在像恒力的话，他们去年在欧洲市场基本上是3倍次的增长，今年预期的话依然是3倍次增长的一个预期。然后比如说像卡特的话，现在他们在欧洲和北美的一个增速也是呈现了一个逐渐加速的态势。卡特的话，其实它去年2季度的时候，当时在北美市场还是下滑的一个态势，去年3季度开始逐步恢复增长，然后4季度的话就恢复到20%-30%的一个增长，然后今年1季度的话恢复到了接近50%的一个增长，2季度的话应该还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逐步加速的一个态势。所以整个那个发达国家市场呢，其实特别是这一轮整个海外市场、欧美市场的一个复苏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持续的一个修复呢，其实对于全球市场的一个贡献还是相对比较大的。因为欧美市场基本上能占到全球，就除了中国市场之外的全球市场的那个50%的一个市场规模，所以欧美市场的一个修复呢，对于全球整个工业界行业的带动还是相对比较明显。虽然现在中国品牌对美的出口相对比较低，但是对西欧这些国家的出口还是相对比较高的，也在。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一个逐步提升的一个过程。然后比如说像三一的话，其实去年他们在西欧市场不算卡特，不算那个普麦，不算俄罗斯这些市场的一个影响，他们但是在西欧市场这一块的一个占比，占到海外收入的占比也提到了7%-8%左右的一个态势。所以整体来看的话， 这几年国产龙头在发达欧洲这些市场的一个渗透呢，还是呈现一个逐步快速渗透的一个过程。然后现在伴随着整个欧洲市场一个逐步修复，我们认为他们在欧洲市场一个份额还是有一个相对比较大的一个提升的一个空间，而且这个提升的一个那个速度呢，可能还会呈现一个逐步加快的一个态势。然后另外就是北美市场的话，确实现在国产品牌在北美市场的一个那个占比是非常非常低的一个态势。但是美国市场的一个恢复呢，它不仅会带动当地的一个修复，它可能还会带动相关经济体和美元相挂钩的一个经济体的一个修复。美国市场呢，其实主要还是一些大项目的一个带动，包括这种 AI 数据中心的一个建设，其实也是这种大的一个厂房呢，其实也是需要很多的功能机械产品，所以也会就是对整个功能机械行业的一个带动呢，还是相对比较明显。然后就是像南美啊，包括像非洲啊等等这些市场，其实他们和那个美元的就是和美联储的和美元的一个那个挂钩还是相对比较紧密的嘛，所以我们看到了今年来看的话，整个那个南美和非洲市场的一个增速也是呈现了一个逐步加快的一个态势。所以海外的话，整体的一个景气度的话，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弱，反而我们聊很多的代理商，聊很多的那个海外的一些专家，他们对于海外的一个那个还是保持一个非常乐观的这样的一个态势。所以其实之前市场的各种担忧呢，确实是现在可以说是被一次又一次的一个证伪，然后整体的一个海外景气度的话，还是保持一个相对比较快的一个增长。然后另外就是汇率这一块一个问题，确实一季度我们看到整个人民币的一个升值会就是给各大主机厂带来了一个相对比较大的一个汇率损失。然后今年二季度来看的话，我们现在预期的话，包括主机厂也做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汇率上的一个管理，所以二季度来看的话，整个汇率损失肯定是比一季度要低的，而且这个低的还是相对比较多的，所以二季度来看的话，对于汇率这一块的一个影响的话，也不用特别的一个担忧。确实一季度的话，当时可能各家主机厂没有做好充分的几个准备，当时也没有考虑到人民币升值的这么多一些，所以整体的一个汇率损失相对比较多一些。然后二季度的话，现在来看的话，也做了很强的一个准备。虽然现在人民币对美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升值幅度，今年二季度相对现在来看的话，不比一季度那么低，但是整个汇兑损失这一块的话，理论上是要相当于一季度来看的话是要低很多的，这个也是不用特别的担心，所以整体来看的话，各种担忧的话也在持续的一个减弱。然后另外就是还有就是那个就是整个海外的话，其实现在来看的话，我们看到各大主机厂现在从2018年之后吧，开始做国际化的一个进程。然后二零年的时候，当时他们的海外收入占比可能只有10%几，不到20%的一个态势。现在来看的话，海外收入占比已经提到了50%-60%的一个水平。然后海外的一个收入呢，收入规模呢，其实相当于近5年来，单一的话，海外收入规模是翻了3倍，然后徐汇和中联是翻了7倍，所以海外的话可以说是这近5年是一个海外快速增长的一个阶段，然后在海外布局的一个非常完善的一个阶段。那么未来来看的话，其实我们看到像"一带一路"这些市场的话，还是有一个相对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城镇化提升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所以其实像很多像印尼啊，包括印度啊这些国家，就像零几年的中国市场，其实还是有一个相对比较大的一个往上走的一个机会。像印度啊，现在每年的挖机销量可能只有2万多台的一个水平，还有印尼只有2万多台的水平，那提到5万台甚至更高的一个水平，其实也没有太大的问题。因为像零几年的中国市场，当时也只有小9万台的一个态势，后面的话就提到了20万台、30万台这样的一个水平，有可能这些国家可能提不到这么高的一个体量，但是提到5万台甚至接近10万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水平的话，应该也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所以发展中国家市场呢，其实也是有。目前来看的话，伴随着整个城市化率的提升和大项目的一个持续的一个推动，还是有一个相对比较大的一个提升的机会。另外就是像印尼这个市场呢，它占整个东南亚市场的占比还是相对比较大的，大概是能占到东南亚市场的一半左右。然后印尼的话，今年7月份还有一个新首都的二期的一个那个建设，也会呈现一个逐步加快的态势，包括韩线的一个大力这个建设，所以整个大项目还是非常多的。然后对于功能机械行业的带动呢，也是非常明显。因为之前还有很多投资者担心，像国内市场就是国产品牌在那个国产品牌在"一带一路"很多国家的一个市场份额相对比较高，可能未来没有太大的一个空间。但是 整个海外的一个一旦一路这些国家的贝塔还在提升，包括市场份额的话，其实也是有一个一定的往上走的一个空间。虽然现在国内品牌在东南亚市场的份额相对比较高，现在来看的话，可能各家之间能占到40%的一个市场份额，但是像日韩这些品牌的话，依然是占到30%多的一个市场份额。未来的话，还有进一步挤占日韩品牌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存在，这是也是有一个相对比较大的一个往上走的一个机会。然后欧美发达国家市场的话，可能还是就是市场份额提升的这样的一个逻辑。所以整个海外的话，我们认为就是未来的空间还是非常的广阔，然后并没有说出现这种天花板或者是瓶颈的这样的一个态势。未来的话，国内品牌的整个全球化的进程可能还会进一步的一个加快哦。但觉得现在像从那个现在各家之间的那个智能化水平相对比较高，包括这种黑能工厂、无人工厂的一个建设，整个产能也可以说也是相对比较充足，所以未来在全球这一块的一个布局也在呈现一个逐步加快的态势。然后现在各家之间也在全球各个地方建设自己的一个制造工厂，所以应对各种关税上的一个问题，也在可以说也是游刃有余的这样的一个态势。这是海外市场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汇报。然后另外再和大家汇报一下整个股价这一块的一个情况。因为确实近三个月的话，像三星、徐工、中联这些功能界龙头整体的股价回撤还是也是相对比较多的，回撤是超过了20%。然后确实市场当时那个美伊战争之后的话，原油价格大幅上涨之后，市场充斥的各种担忧，但是这些担忧的话基本上被一次又一次的证伪掉。然后包括现在四月份五月份的一个数据持续的一个向好，我们认为就是现在整个包括我们之前提出的整个现在功能界行业迎来一个国内市场和海外市场共振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是没有发生变化，而且整体的一个基本面还是呈现一个趋向好的这样的态势。所以国产龙头的话，我们看到他们的目前来看的话，整体的一个经营端还是非常的稳健。然后另外就是近期的话，我们也看到了像三一徐工、中联、单推柳工，他们也发布了一系列的涨价的一个通知，不仅是挖机的涨价，包括像启动机今年6月1号的时候也发了一个启动机涨价的通知，还有今年3月份的时候，当时对混凝土机械也发了一个涨价的通知。其实年初的时候，确实当时的话，对挖机的小挖是有一个价格战。当时很多市场也担心，就是这个价格战会不会延续到其他的功能界品类。但是现在来看的话，龙头主机厂发布的各类的一个涨价通知呢，其实也是对这种价格竞争的一个正面的反馈，也是维护整个良好生态的一个。这种决心呢，其实还是非常非常坚定，因为上一轮的话，在2012年到2015年这个阶段的话，当时整个价格战是非常厉害，所以后面就出现了大量的零首付啊，包括低首付啊，所以后面就出现了大量的应用账款和那个法务机的等等各种问题，所以其实现在各大主机厂经历了上一轮黑暗的阶段之后的话，这一轮下行周期的话，其实也是非常的理性。伴随着这一轮整个行业的一个逐步的一个上行呢，其实各家之间也没有说要打价格战，然后要抢市场份额，基本上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态势，反而是各家之间的那个整体的一个那个竞争呢，还是相对比较理性一些。然后也是目前来看的话，就是三一率先发布了一个涨价通知，然后徐工啊，包括中联、柳工单推跟进的一个状态。也是维护这种产业链的一个良好生态，是做出了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一个表率的一个作用。因为之前的话，像代理商层面的一个盈利能力还是相对比较差嘛。如果再进一步的一个降价，代理商可以说是，基本上都会处于亏损的一个状态。所以龙头主机厂的话，它基本上不会看到这样的一个，就是上一轮那样的一个情况再发生嘛。所以，今年来看的话，我们看到各家之间的一个。这种理性上的一个竞争的话，还是非常的非常的好，然后整个行业的一个生态也是非常的好。另外就是面对股价的这一轮的一个大幅调整呢，其实各家之间也是觉得自己是非常的低估。像徐工的话，前段时间也发布了一个大回顾的一个公告，然后之前的话，像三星啊，还有其他的厂商的话，也发布了一些回顾的一个公告。基本上面临每一次的那个股价的一个大跌，龙头企业都会义无反顾的大回购，其实也是对自身价值被低估的一个坚定回应。因为现在来看的话，像三一它的估值现在只有16倍左右，然后徐工就13倍，中联11倍， 有功课呢只有19倍左右的估值，也是跌到了近年来新低的一个态势。因为像三一的话，其实它的估值两年基本上都是维持在22倍左右的估值水平，然后这一轮的话已经回到了16倍左右，确实整体的一个估值水平已经是处在一个历史相对比较低的一个态势，整个板块的安全边际还是相对比较高的，而且现在整个行业的一个景气度，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的景气度都非常好嘛，所以我们认为现在功能机械行业的性价比呢，还是非常非常的高的，而且安全边际也是非常的凸显，因为周末的时候，包括今天的话，我们看到像美股。美国的科技股包括日韩的股市调整的还是非常多的，确实前段时间科技股涨的是相对比较多嘛，但是科技股的估值也相对比较贵一些，然后像这种传统板块功能机械的话，其实之前很多人就说功能机械板块是一个老的板块，然后确实没有科技股那么就是整体的一个空间呢没有那么大一些，但是功能机械是一个非常稳健的一个板块，然后每年30%-50%的一个稳健的一个收益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态势，当然可能没有科技股动不动翻个倍啊或者翻个几倍这样的更加性感或者是这个趋势更加好一点嘛，但是功能机械板块呢目前来看的话，让它翻个倍确实一年翻个倍有点困难，但是三年翻个倍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然后一年的话我们预期的话基本上涨幅的话30%-50%左右的一个涨幅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态势，而且每年过去几年呢过去两年的话基本上每年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现在来看的话这一轮调整之后的话我们看到整个性价比优势是非常的突出，所以我们认为的话未来整个功能机械板块应该会迎来一个非常不错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往上走的一个机会，然后也建议大家那个重点关注，所以整个那个行业的话我们认为还是一个相对比较稳健的这样的一个态势，然后整个性价比优势啊非常突出，然后再加上功能机械板块也是机械行业里面最大的一个板块，整体的一个资金的一个吸纳量也相对比较大一些，所以对于一些价值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投资风格的一个领导的话，我们也建议大家那个重点关注啊。那我简单汇报这些，然后各位领导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开源机械团队，感谢各位领导的。